主内弟兄姐妹，大家早上好。今天非常高兴能够回到大家的当中来跟大家一起来敬拜，我们一同来分享主的话语。让我们一起通过祷告来到神的面前，来求圣灵来光照我们。慈悲的天父，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因为这个主日我们就进入到主显节之后的第三个主日。你要借着耶稣基督所做的教导，所讲的话，来再一次把你自己来向我们显明。我们就恳求主你特别帮助我们，求主你赐下你的圣灵来引导我们，好叫当我们能够听你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听了就明白，看了就了解，好叫我们把主你的生命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让我们的生命成为彰显主你生命的管道，也让我们的生命成为主你祝福别人的管道。我们恭敬把这个主日仰望交托在主你的圣所当中，求主你掌王权居所位。我们恭敬这样的仰望感谢，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我们在教会的节期的里面我们已经在圣诞节的这个圣诞节之前的四周我们就开始了所谓的降临节，就是指向耶稣基督的这个诞生那教会一路来都会用四周的时间来预备弟兄姐妹的心，来接受耶稣要诞生的这个预言，然后呢预备你的心来过圣诞节。所以这个节期我们已经过了然后在四周完了之后呢，你就发觉教会的节期就进入到我们所谓的主显节，就是主耶稣基督显现的日子呀。那他是怎么显现的呢首先他以他的诞生就是他降生在马槽里，然后呢有一颗星从东方引了东方的博士来到了这个来到了这个耶路撒冷，要来寻求到底这个弥赛亚诞生在哪里呀。所以打从一开始耶稣基督的降生跟他的显现就已经把外邦人都包含在里面了所以你就会看到是很有趣的。当这三个，这我们所谓的历史上认为是三个博士因为他带了三个礼物来所以我们相信应该是三位，虽然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他们是多少个博士。所以当他们来见耶稣的时候呢，就把这个消息带给了犹太人，提醒了犹太人说，你们确实有这样的一位救主，在旧约里面老早就预言了。当然这个惊醒了希律王却把他吓坏了。为什么呢？因为他是在座的王，对吗？然后呢他却要面对一个他所不知道的一个新生王。那当然任何一个在位的王一听到要一个新生王的降临的时候，他一定是觉得他的位置将要被取代，所以他对他自己没有把握，所以他带来了整个耶路撒冷城的震撼因为他们不知道他将会做什么。所以后来我们知道了，他查出来耶稣是诞生在伯利恒，所以他很狠心的就把伯利恒两岁以下的孩子全部杀谬，好叫这个孩子没有存活的机会。所以这个是耶稣第一次向世人显现的时候是以一个婴孩的方式来呈现然后后来上帝怎么保护他，把他全家带到埃及地去，过后呢他又从埃及回来，然后呢就住到这个拿撒勒他妈妈的娘家，就是玛利亚的娘家好让他们可以保护他。这个也应验了旧约说的他将被称作拿撒勒人耶稣那在这样的一个过程的里面呢，他一直不断的成长那我们当然很惊奇，就是上帝会用一个小孩子为一个记号来把他自己彰显出来那当然这个对我们的意义是深长的，因为你说当一个国家被另外一个帝国控制的时候，就是以色列人被罗马帝国控制的时候呢，你总是希望来的这个救主像大卫王一样带着军队来，带着能力来，对吗如果现在新加坡有难的话呢，你想要来帮我们的是一个小孩子还是一个天君呢？你当然盼望是天君来，对不对但是往往上帝的做法跟我们是很不一样的，所以呢上帝派来的却是一个婴孩 婴孩里面代表着潜能，代表着他人生要走的方向，代表着他必须受上帝的保护。所以我常常上帝会给我们这样的一个信息，就是说看似软弱的，看似没有力量的，看似好像什么都不能做的，但是呢就因为他不能做，所以上帝能，所以上帝就保护他，让他每一天的成长，让他的智慧生亮，人喜爱他的心跟上帝喜爱他的心就一起的成长，直到他十二岁他来到圣殿，真的是展现了他的智慧。但是呢那天的在圣殿的展现显现也让玛利亚觉得心烦，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儿子没有跟他们一起回家，反而自己留在圣殿，对吗？所以他们就觉得很惊讶哦，到底为什么这个儿子是个这个样子的呢？十二岁对犹太人来讲是成人的年龄，所以耶稣呈现出他要留在圣殿，因为是他天父的家，露出了一点点他能够从他的口中出来的言语，但是最后呢他还是收回来，乖乖的跟父母亲回家。到了最后我们看到过去的几个星期的经课表很明显的告诉我们，耶稣出来了他出来的第一个很重要的步骤就是他来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然后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之后呢，他被带进旷野来接受魔鬼给他的试探，然后呢当他这个胜过了试探之后呢，他就开始出来传道，然后呢来医病赶鬼跟喂饱所有饥饿的人。所以你就发觉耶稣的显现就开始在我们的经课的里面呢，教会的节气里面就逐渐的显明那我看到你们次序单的里面，如果你翻到最后第二面大家都有没有读你的这个在神的宝座前读经祷告有没有你翻到应该是就是最后一章的里面那面你就会看到如果你稍微注意它有四段经文对不对其实这四段经文是这个主日经课表的经文那他从四段经文来再一次把耶稣呈现出来。那么照理来讲的话呢，马太福音的这一段呢是耶稣通过拣选门徒，耶稣通过这个这个我们叫做把他要做什么来向我们呈现上帝是谁那这个禧年堂你们这个礼拜天所用的经文是约翰福音第六章是我今天要讲到用的经文，都在这样的一个传承的里面，就是耶稣显示出的是一位怎么样的上帝通过他所讲的话，通过他跟这些信徒或者他的门徒的一个交流来呈现出他到底是谁然后他要他们怎么样认识他那我相信上个星期大家可能已经听到了他在讲说他的身体，他说他的身体真是可吃，他的血真是可喝那我们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的里面，我们要进入到今天的经文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就请大家把我们的集中力放到约翰福音第六章所以如果荧幕上面可以呈现今天的经文的话，让我们就一起看到的时候我们一起来读。我们有这个经文吗？打进电脑里面如果没有你请你有的对了 OK 约翰福音第六章第六十节约翰福音第六章第六十节，让我们一起来看到了之后呢，我们看上荧幕或者看上你手上的圣经，我们一起的来看六章第六十节，耶稣在告诉他们说他的肉真是可吃，他的血真是可喝的这样的一个信息的时候呢他们听得懂吗？我们来看一下他的反应我读一节大家来念一节好吗？好，让我们一起进入到这一段的经文六章六十节到六章七十一节 OK 好，六章六十节，他的门徒中有好些人听见了，就说这话甚难，谁能听呢？这个咽气原文可以做是跌倒跌倒，或者英文叫做scandalous， 你觉得这个东西是这么困难这么羞耻的意思OK 好，然后 耶稣就这样的回答他们，倘若你们看见人子升到他原来所在之处，就怎么办呢？只是你们中间有不信的人，耶稣从起头就知道谁不信他，谁要卖他。六章六十六节，从此他门徒中有退去的，不再和他同行。西门彼得就回答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耶稣说：“我不是拣选了你们十二个门徒吗？但你们中间有一个是魔鬼。”是指着加略人西门的儿子犹大说的，他本是十二个门徒里的一个，后来要卖耶稣的。所以你就发觉这一段的经文的里面呢，是延续了上个星期所讨论的，就是你怎么样理解耶稣所讲的这句话。这个时候耶稣在跟这些门徒，十二个门徒，还有很多很多其他的门徒，在那里来讲述生命之粮。在这之前，耶稣医好了或者是耶稣喂养了5000人，只用5饼跟2鱼。所以呢，他们就觉得很惊讶，就觉得说，为什么他会有这个能力？那耶稣就劝他们，因为之后呢，你就发觉哇，很多人就来跟着耶稣，基本上就是为了得一餐的饱足。在耶稣的时代的犹大地，在耶稣时代的巴勒斯坦是蛮贫穷的，所以如果他一天能够吃到一餐热的，就已经是很幸福了。那一般上根据学者们的了解那个时候的犹太人很多时候可能是2天才可以吃到一餐，所以呢，这个饥饿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那耶稣在牧养他们的时候呢，耶稣很关注他肉体的需要。我们不要以为耶稣只管你属灵的需要，而不理睬跟随他的人的肉体的需要，耶稣是非常关注的。所以你在圣经里面你会看到他曾经喂饱了3000人，喂饱了4000人，那当然最出名的就是用5个饼跟2条鱼喂饱了5000人。然后喂饱5000人完了之后呢，他还剩下那些杂碎可以收到12篮。所以你就从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呢，耶稣非常关注这个跟随他的人来听到的人的肉体的需要。当然门徒不了解，门徒就会觉得你疯了，因为用1年的薪金都没有办法买够食物给一个晚上给5000个人吃，更何况他们没有1年的薪金。所以你就发觉在这个地方呢，他们不了解，门徒不了解耶稣来的目的是什么，耶稣来要完成的工作是什么。所以耶稣在这个地方就告诉他们说，不要为这可吃的东西，会朽坏的东西来寻求。耶稣要求他们，呼吁他们，邀请他们说，你更要为这那个不可以朽坏的食物来吃。可是他们听得懂吗？他们听不懂。他们说不可朽坏，从天上来的只有一样东西可以叫他明白，就是玛拿，对吗？这个旷野的经历玛拿天天从天上掉下来，除了安息日你找不到玛拿之外呢，拜一到拜六，或者第一天到第六天都有玛拿下来，然后第六天的玛拿还是双份的，为什么呢？因为第二天安息日就不可以去拿玛拿了。那第一天到第五天的玛拿不可以存到第二天，只有第六天的玛拿是可以存到第二天的。所以上帝的供应非常奇妙，所以犹太人就认为，你是不是要给我们玛拿吃，那耶稣要告诉他们是，我要给你的比玛拿还厉害。为什么呢？因为吃了玛拿之后还会不会死？还会死的，对不对？但是吃了耶稣给他们的食物呢，就不会死。所以呢，这样的一种课题对于门徒来讲容易明白吗？不容易，不容易。所以呢，门徒很清楚的，我们拉回去60节好吗，我们就一节一节的来看OK， 好像他的门徒中有一些人听见了，就说这个话好难连门徒都觉得难更不要讲其他 跟随他的人，但是不是那十二个使徒的，这样你说他们会不会觉得更困难呢？肯定的呀。所以你就发觉这个时候呢，耶稣开始慢慢呈现出他到底是谁啊，他是上帝派来的啊，属灵的粮食。那这个粮食要怎么样来吃呢？这个粮食是什么为内容呢？如果玛哪是食物你就这样吃的话，那么这个从天上来的这个粮食要怎么样来饮用呢？要怎么样来得到它呢？所以这个是门徒听不懂的，不太了解的。玛哪他可以懂，但是吃了玛哪还是会死，现在吃耶稣这个粮食就不会死。那怎么吃？真的是这样吃它吗？所以他们就听不太懂了。听不太懂了之后呢，耶稣就知道他们心里在议论啊，议论的课题是什么，所以耶稣就从两个层面啊，在解开他们的困难了啊。怎么样的两个层面呢？第一个层面，你从经文来看的时候呢，耶稣首先就告诉他们说，怎么样听不懂了之后，你是不是开始嫌弃我了啊？在这里的嫌弃的这个字其实是很重的，就是说不单看不起他，还认为他在那边胡说八道。然后他的胡说八道的里面呢，已经冒犯了旧约上帝所说的话，所以呢，他们会觉得他是一个危险人物啊，不可亲近，不可理解，不可明白，还违反了传统。所以呢，耶稣就说：“你是不是开始嫌弃他、厌弃他啊？把他当成是一个丑闻的人物啊？”这是一种的可能性。耶稣已经读出来了哈，明白他们的顿拙，明白他们的愚昧啊。所以耶稣第一个反应就是说：“你们啊，这些话，这个话，我现在跟你讲的这个话，是不是叫你们厌弃呢？让你们觉得不可听，也不尊贵，也不可能被接纳啊？”好了，然后呢，耶稣就引来了第一个层面了哈。啊，怎么样的层面呢？耶稣就说：“倘若你们看见人子升到他原来所在之处，那该怎么办呢？”那耶稣的第一个层面是什么呢？首先他用一个很有趣的记号，那个记号叫做升上天。升上天，这个升上天犹太人要怎么样来认识跟明白呢？这个升上天的这个动词升上去跟什么故事在旧约里面是很相近的呢？甚至是一模一样的字。其实耶稣是把这个升上天的这个动词从旧约的希伯来文拿过来啊，然后呢把它用在希腊文的表达，或者亚兰文的表达方式的里面啊。那么约翰记录的时候呢，就把旧约的这个动词把它转换成希腊文来呈现。那到底旧约是什么事情呢？大家如果还记得的话呢，大家还记得雅各要去娶老婆之前啊，他的爸爸以撒派他去这个亚伯拉罕所来自的地方，就是巴旦亚兰，然后呢要他去那边娶老婆，对不对呀？他走路走路走路走路的时候呢天黑了，那么他还没有到他的目的地，但是不能走了，因为一定要睡一觉了因为那个路看不到了，所以他就在这个地方叫做伯特利就睡了一觉。在睡觉的时候他看到什么他做了一个梦，对吗呀？那个梦是什么？他说 有梯子梯子爬楼梯的那个梯子爬高的梯子从这个天上掉下来。我们称这个梯子叫天梯，可以吗？天梯那比较妙的一个地方呢，就是说这个天梯他没有看它掉下来，但是他却看到一件事情，就是天梯上面呢有人上去，有人下来这个看到的那个人其实是天使，是天使天使上去又下来我们叫做雅各的天梯。然后呢上帝就在这个天梯的上面呢跟他说话，跟他说话。这个雅各生下来就是抢抢他哥哥的东西，抓他哥哥的脚，可以吗呀？但是因为哥哥先出来嘛，他第二个才出来所以他得不到长子的名分，对不对呀？他想不想得长子的名分？非常想为什么呢？因为长子的名分是两份的祝福呀，所以他就一来就抓住哥哥的脚，不想让哥哥出来，结果哥哥还是比他先出来了。所以他一生来到这个时候呢，都只会抓东西抓上帝给他的东西，但是他似乎还不认识上帝不知道说原来上帝是他要抓的， 而不是只抓上帝要给他的东西，可以吗？呀、yeah. ，所以他就看那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那个梯子可以连到天上去，然后呢，有天使在梯子上走上走下啊。那你如果说那个天梯他看到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话，他应该先看到啊、这个天使是从上面下来，然后再上去，对吗？所以他应该。圣经应该说他是看到有天使下来然后再上去，但是呢旧约在创世纪的里面的记录呢是说他看到这个天使是从地上走上去然后再下来，所以这个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开始以为是翻译的错误或者记录的错误，不是，这里表达什么？表达上帝早就在那边等着他了，他没有机会看到那个梯子掉下来，他也没有机会看到天使先从这个天梯下来，他乃是看到的是他们已经在那边很久了，然后呢上去下来，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吗？就是上帝已经在那边等着他了了啊。好了，当然这个是改变他生命的一个经历，因为他忽然间发觉原来有一位上帝，原来他过去所抓所抢的都那个方向错误了啊，他现在要抓的是给他东西的上帝，而不是只抓上帝要给他的东西，他乃是应该抓住那个源头啊，所以他的生命就面对了改变啊。那这个天梯对于耶稣时代的犹太人啊，两千年之后，耶稣时代的犹太人来讲的话呢，这是他们认得的记号啊，认得的记号。那么耶稣其实尝试告诉他们什么？耶稣尝试告诉他们说：“你知道我是谁吗？你如果觉得我讲的这个话很难了解的话呢，他说我直接告诉你啊，人子。”他是人子啊，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这个他是人子，而这个人子呢是从天上来的啊，这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哦，他是人子，他是那一个好像那个梯迹一样把人跟上帝连在一起，所以他自由的可以上去啊，他是从天上来的，那么他也可以自由的回到天上去。他说如果你知道这个是事实的话，你也知道我是上帝的儿子，你也知道我是有这个权柄，我乃是从天上来的，那么现在我也有这个权柄回到天上去的话，那你们不是吓死了？是的，这个对犹太人来讲的话呢，从来没有听过，他们只认识耶稣是约瑟的儿子，稍微高一点点就知道他是基督，是蒙上帝所恩高的，但实际上不知道啊，此时还不知道他是上帝的儿子，然后呢他是把人在地上的人跟在天上的上帝联系在一起，所以他本身是那个梯迹，他本身是那个中保啊。那怎么连呢啊？所以他就开始用我们叫做，如果你用修辞学的角度，就是说他在沟通的时候呢，他乃是用吓坏他们的那个语气来表达，他说如果你认为吃我的肉喝我的血是很可怕的事情的话，那你会更可怕，因为你会发觉原来我是上帝的儿子，然后呢我是那个把你们从地上跟天上的上帝联系在一起的人。好，这个信息他们之前没有听过，所以这个是很大的惊奇，好，很大的惊奇。所以你就会发觉说，当他这样讲的时候呢，那么从某个角度上来看，你要不要进入到耶稣里面呢？你要不要通过他才可以上到天上去呢？跟天父联系呢？所以耶稣在这个时候呢，开始表达一个很重要的理念，就是主在我们里面，我们在主里面的这个概念。你要在耶稣基督的里面，耶稣基督要在你的里面，我的里面的这个概念，英文就很有趣了，叫做 abiding。我们都要 abide 在上帝的里面，就是你要在上帝所为你制造的空间的里面啊。然后呢，上帝也在那个空间的里面呢，与我们同在。好，每一步都不，就是每一步都陪伴着我们，引领我们。如果我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看的话，它就是那条道路，你要走在那条路的里面，那么你就在它的里面啊。然后呢，上帝也与我们同在。所以耶稣在尝试把这个概念表达出来啊，那这个表达的里面呢，最好的表达方式就是用吃跟喝啊。所以我们讲我们的主是吃的主，也是喝的主啊。大家不要误会我，我们有时候会认为基督徒太严肃了啊。基督徒会严肃吗？啊，你认为吃喝好像 太快乐的事，跟基督徒没有关系啊。吃喝太随便了啊，跟上帝很严肃没有什么关系啊。我们觉得吃喝是世人的事啊，跟上帝没有关系啊。如果你有这个概念，那我们就错了啊，非常错误。为什么呢？耶稣出道的第一件事情是做什么？啊，把水变成酒，对吗？这个是不是喝的？而且是酒哦。啊，然后你就发觉他是不是有在人的婚宴的里面来参与呢？好，非常有趣哦呀。然后你就发觉，哎，他把水变成酒哦，所以耶稣关注到吃的东西吗？关注，而且品尝酒的人怎么说？他去骂那个新郎哦，他说哪里有人把最好的酒留到后面的呀？我不懂大家对酒有研究吗？哈呀，那我因为要读这个教会历史。然后呢，一定要读到修道院的时候呢，那你才发觉修道院这个地方是酿酒的地方呀。那你可能不知道哦，你家里面哦，我相信新加坡人的家都有一瓶至少一瓶啊，是修道院酿的酒啊。你喝到你不知道啊，然后呢你被补到你不知道，我应该这么说哈啊。那个酒是什么酒呢？啊，我们俗称叫做 Dom。大家懂吗 ？DOM 啊，它的正规的名字呢是法国郎酒，对吗？啊，所以你家里如果有产妇啊，产妇啊，那么她在坐月子的时候要不要补身体？要啊啊，所以炒菜就放一汤匙 DOM 下去啊。如果你煮一碗鸡汤，你也可能倒两汤匙的 DOM 下去啊，然后呢那个汤就非常补了哈啊。你知道为什么这么补吗？因为修道院在酿制这瓶酒的时候呢，啊，是把20多种药材放进去，呀，然后我们喝到都不知道是从修道院出来的，可以吗？呀，然后这个是16世纪的时候酿制出来的，而这个修道院非常出名，啊，它叫做本尼迪克 （Benedictine） 的这个修道院，啊，它修道院的守则的里面呢，很清楚的跟修士们说，啊，每一天要喝1公升的酒，为什么呢？补身体。哦，然后呢御寒，哦，因为很冷没有热气那时候，所以喝酒就会暖身体，哦，帮助血液循环等等，哦，所以你就发觉诶，我们基督教的传统那里面，哦，跟酒很有关系的，哦，跟酒很有关系的，哦，所以我知道禧莲堂的圣餐早就把那个葡萄汁变成酒了，哦呀啊，那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因为酒喝下去叫你的身体有没有火热，啊，当然不可以酗酒，哦，一定要讲，哦啊，喝酒跟酗酒差很远，哦，喝酒你的那个听说我们新加坡重要的人物啊，每一天都要喝一杯红酒，为什么？促进血液循环，哦，这个对身体是非常好的啊。那我们所圣餐用的酒，你喝下去有没有火热一下下？哦，至少一下下，对吗？火热一下下哈，哦，那耶稣要不要叫你火热？要哦呀，所以如果圣餐不是喝酒哦，不能把这个意思表达出来，对不对啊？所以非常重要哦，所以通过吃跟通过喝来把上帝同在表达出来，哦，所以耶稣说如果你不吃你不喝，啊，跟彼得讲，哦，如果你不吃不喝与他无份，你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啊，所以耶稣在这里呢很清楚地表达出来，今天上帝要造一个空间让我们在里面，在谁的里面？在上帝的里面，然后上帝也在这个空间与我们同在，啊，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你把它吃下去，啊，所以呢我们有圣餐的饼跟圣餐的杯，啊，每一个月都这样子做是一个外在的记号，但是其实意义上是怎么说呢？饼怎么进入你的身体成为你的养料，酒怎么喝下去火热你的话呢，耶稣基督同样的要成为你属灵的粮食，所以你要吃它你要喝它。那怎么吃跟怎么喝呢？他就带我们进入到第二个层面了，所以首先你要跟他在一起，你要跟他连在一起。那怎么连呢？怎么吃呢？我们来看一下第63节，他说叫人活着的乃是灵，哦，刚才诗班唱的，哦，是有关圣灵的诗歌，对不对呀？那圣灵到底是做什么的？好，我们先挂一挂哈，卖个关子，等一下我们一定要进入哈。他说肉体是无益的啊，你的肉体是无益的啊，我对你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哇，所以耶稣带出第二个层面来了哈，就是原来给生命的是灵，然后呢这个灵用什么方式表达？上帝要说的话，耶稣所要讲的话啊，灵通过耶稣所讲的话给我们什么？生命。所以圣灵管生命，圣灵管理耶稣基督所要讲的话 好，这个很重要哦。那到底这个圣灵是从哪里来的？当然是从天父那里来的哦。啊，所以这个灵很有趣哦。他就说，这个灵如果是神的话，人活着乃是灵啊。然后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的话。那么也就是说，耶稣所说过的话啊，要通过圣灵来帮助我们了解，可以吗？然后你如果听得懂、听得明白，那都是圣灵的工作。所以圣灵管理神的话，圣灵管理生命啊，所以从圣灵而来的生命。所以很有趣的，施洗约翰这样见证耶稣，他怎么见证呢？他说他是基督啊，我来现在是用水跟你洗，对不对？啊，这个后来要来的这个弥赛亚用什么来替你洗？大家还记得吗？用两样东西来洗我们啊，第一，用圣灵；第二，用火。那什么意思呢？他第一，他要用圣灵来洗你哦，然后第二，他要用火来洗你。那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来看一下哈，这个非常重要哈。那你就会明白耶稣为什么这样子讲哈呀，因为圣灵是给生命，而这个生命是从上帝的话而来的啊。我们来看一下，如果你手上有圣经，请你务必要打开到以赛亚书，可以吗？以赛亚书，以赛亚书是这个旧约的先知书哦，非常重要，它里面有讲解哈这件事情啊。以赛亚书第十一章哈 ，The Book of Isaiah， 第十一章啊，第十一章。以赛亚书第十一章第一节，好，第一节我们从第一节看起啊呀，大家都翻到了吗？呀，不管你是用手机的、用电脑的、用印刷的都无所谓啊，我们都一起来看，因为都是同样一本圣经啊。OK， 所以以赛亚书十一章啊，他先说，他说从耶西的本要发一条，从他根生的枝子必定结果子啊。首先。这个我们先解释一下谁是耶西啊。耶西是大卫王的父亲啊，大卫王的父亲啊。那么这里如果我们看到耶西，我们就知道说这个是要解释哦大卫王的后代的事情好了啊。那这个耶西有没有继承他的之前的老祖宗？肯定有啊，所以他是犹大支派的。那么所以大卫王生下来是犹大支派的，那以后耶稣生下来是不是犹大支派？也是哦。所以耶稣也就是耶西的后代，也是大卫王的后代啊。那他在这里他就跟你讲说，耶西的本跟耶西的根，因为是诗歌来的啊，诗歌题材啊，所以他是重复啊，用不同的字来重复啊。所以耶西的本就对照成他的根啊，然后他要发一条，就是发一个枝子跟他生的枝子要结果子是相等的哈的对比哈。那为什么他是从根来呢？耶稣的根呢？原因是这样哈。这个耶稣在十章的时候呢，以赛亚书十章的时候呢，上帝表达的很清楚，就要把以色列人掳离开哈，离开巴勒斯坦，掳他们到外邦地区。师父给你的感觉是这个从根拔起，对吗？呀，然后呢，把这个树从它的根以上斩断啊。所以上帝的审判是把斧头放在树根的上面，然后把它斩断了之后呢，然后把这个根拿转移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啊。所以如果你从某个角度上来看的话呢，如果这个树在根之上斩断了然后呢再把它从根拔起的话，它面对危险，对吗？它面对的是生命的危险。那从某个角度来看，你看到树根，你没看到树枝的时候呢，你可能会想说，这个树可能死了。但是呢，现在这个树根还要发一条，还要开枝结叶，可以吗？开枝结果的话，那是不是一个生命的重生了？是一个生命的再现啊！所以这个是带有希望的诗歌哦。虽然现在你看不到，但是呢，这个根你留下来的话呢，你好好的种的话呢。会不会有新的生命出来？会啊，会。好了，然后呢，他就开始讲了，他发的这只根，他发的这只树枝，他要结的这个果子啊，怎么说呢？他就说了啊，他就形容这个是弥赛亚，对弥赛亚的形容，我们来看一下哈，十一章第二节，耶和华的什么啊？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的身上，可以吗？耶和华的灵要住在这个弥赛亚的身上，耶和华的灵要住在这个树枝的身上，耶和华要在这个果子的里面充满着，用他的灵。当耶和华的灵 在他的身上的时候呢，会有怎么样的结果？我们来看一下哈，啊，怎么样的结果？很有趣哈，你稍微注意一下的话呢，啊，这个以赛亚书就讲得很清楚哈，就使他有什么智慧，对吗？哦，就是他有智慧跟聪明的灵，所以你怎么形容这个灵？是智慧的灵，也是什么的灵？聪明的灵，哦，所以大家不要忘记哦，啊，智慧跟聪明也是圣灵管辖的范围哦，啊，如果圣灵在一个人的心里面的时候呢，那么这个人会有上帝的智慧，也会有上帝给他的聪明。好，我们再看下去还有什么，啊，所以你看到智慧聪明，第三样东西呢，谋略，哦，谋略，啊，这个谋略的意思是有策略，哦，晓得怎么样去把这个战争打好打赢，怎么样去得到人家对他的信任，可以吗？买人家的心，哦，所以他有谋略，还有什么？还有能力，哦，圣灵带来的是智慧聪明谋略能力，还有吗？还有知识，知识，哦，你说知识跟智慧怎么不同？ 有不同，啊，等一下我们解释一下，哦，还有它会产生的结果是什么？敬畏耶和华，啊，我们再算一算，哦，OK， 圣灵要带来的是什么东西？智慧，对吧？聪明，哦，谋略能力，还有吗？知识跟敬畏上帝的心，这六样东西。那我就问一下大家了，哈，哦，呀，你会不会常听人家讲，哦，知识叫人家高傲是吗？是不是呀，哦，所以很多时候呢，我们就会觉得，哦，保罗说的嘛，所以我们就不要智慧啊，是不是保罗的意思？这个不是哦，保罗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人，他的知识充分吗？非常的充分哦，所以旧约讲得很清楚哦，智慧圣灵管理的事情就是这几样，知识、智慧、聪明，啊，所以你碰到有智慧的人哦，你要尊重他，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后面是有上帝的。你碰到一个聪明人哦，你要尊重他，为什么呢？因为你要欣赏他，为什么呢？因为那是从上帝而来的啊。你碰到一个有谋略的人啊，你不要说他有野心啊，他有谋略来把上帝的真理、把上帝的世界建立好、管理好的话，那是从上帝而来的。那这样的人，你看到他有能力。啊，我们不要排斥有能力的人。你每次觉得，哎呀，有能力的人会影响我，为什么呢？因为显得我没有能力啊。不要这样，不要排斥能力，为什么呢？因为能力，上帝给的能力是要来帮助别人的。好，啊，上帝给的能力是要彰显上帝他自己的聪明跟智慧啊。还有，你发觉很有趣，圣灵要给知识啊，知识是这个样子啊。有些时候你说那个知识是对上帝的认识。对上帝的认知，对上帝造的世界的一个认知啊，这个知识可以从学校学，这个知识可以从阅读而来，这个知识也可以从师父教徒弟而来，啊，用生命的经历来传授的这些知识，就是晓得事情是怎么做才可以把它做好的啊。那知识的里面呢，它有一种能力，那个能力就是让你从一个事情提升得原则。好，那当你得原则了之后呢，以后情况改变的时候，你抓原则再放到另外一个处境的时候呢，你也晓得怎么样应用，可以吗？呀，所以知识不要排斥它，哦，从学校来，从家里来，从朋友彼此的这个交谈的里面而来，哦，从你的老师而来，哦，从旁边的人读比较多，经历比较多，看比较多而来啊。所以如果你都得到这些知识的时候呢，你就会发觉这个人久了之后呢，就会很有智慧啊，能够灵活的应用他的知识，好，啊，来明白上帝的心意是什么。啊，所以我们常讲一个人有智慧并不表示说他一定是读很多书，但是一定表示这个人对他的周遭世界有很入微的观察，然后呢，从他的观察里面他有很多的学习，所以呢，你就可以看到这个人没有读太多书，但是你叫他去煮给300个人吃，他没有问题，他拿捏的非常准确的。大家明白哦？啊，我在牧养生活里面我看过太多了呀，很多安迪哦，啊，他说：“哎呀，牧师，我什么都不会哦，啊，不过我会煮， 啊，那我就说你会煮给多少个人吃，这个是我们现在问的问题哈、哦、呀，煮给五个人吃跟煮给三十个人吃跟煮给三百个人吃是不一样的哈、哦、呀啊，那他就你来试试看吧呀，所以我们一定是先从小小来看起哈、哦、你先煮给五十个人吃，我看看你怎么样啊、哦、然后后来发觉哇真的是很好吃哦呀，然后你说好了，这是在扩大，你煮给一百个人吃哈、哦、然后你慢慢再扩大，你发觉哎哇他很有智慧哦，因为他晓得怎么样来啊啊、这个啊。用材料哦，时间掌握得非常好哦，呀，煮完了之后还可以去洗澡哦，然后换衣服还要上来崇拜哦，哇，这个是厉害的不得了的人哦，呀，他没有读太多书的，但是呢，他很厉害啊，我说那个是很有智慧哦，呀，那么存着一个敬畏的心，所以你发觉当有圣灵在那个人身上的时候，他会带来这样的结果。耶稣基督口里所出来的话，是我们要吃的。耶稣基督口里所出来的话就会带给你智慧聪明，会带给你这个我们叫做这个谋略跟能力，把东西做好，把人的心带来归向给上帝。耶稣基督的话可以成为我们的知识，我们对上帝了解的知识，你越发了解上帝，你就越发了解人，然后耶稣的话、啊、要叫我们来敬畏上帝，你不敢乱做事情，你只能够按照上帝的旨意来做，你心里分辨清楚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什么是上帝所喜悦的。所以这个时候呢，耶稣很清楚地告诉大家，他不单是他的身体是可吃的，他的血真是可喝的，他要你住在他里面，然后呢，他也要在你里面。他原来是上帝的儿子，要把我们跟上帝联系在一起，而你联系的空间只可以在耶稣基督的里面，因为上帝把救恩的恩惠都集中在耶稣基督的里面、啊、那如果你没有跟他连在一起，你就得不到。那谁来帮我们连呢？圣灵，圣灵把我们跟耶稣基督连在一起、啊、那怎么连？通过听他的话语，通过顺服他的话语，通过行他的话语，这个是耶稣要向我们表达的。而你听得懂是谁的工作？圣灵的工作啊！所以我们说你要先听到，你才会信到，相信神的话是真的，那也是圣灵的保守跟带领，然后你才有办法去行道、啊、你才有办法去把它行出来，那也是圣灵给我们的能力啊！若不是靠着圣灵，我们都不能。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呢，耶稣在这里就很清楚的把它呈现出来了。你要进入到他里面，通过读他的话语；你要进入到他的里面，通过相信他的话语；你要进入到他的里面，通过行出他的话语。而耶稣本身就是这样的，来把上帝的心意向我们表达。所以当他表达的时候，耶稣有没有从上帝那里来的知识跟智慧呢？有没有从上帝那里来的能力呢？肯定有的啊，所以呢，耶稣基督在世上生活的时候呢，他会做这四样东西，不停的啊，不停的，直到他升天为止，他都一直在做这四样东西。从此以后，我们也要做这四样东西，这个很有趣的。第一样东西，耶稣做什么？宣讲啊，他通过宣讲 （proclamation） 啊，他宣讲传扬主的福音，宣讲神的知识啊。当他宣讲的时候呢，他就是在讲天国已经近了。你们全部人要悔改、啊、所以通过宣讲、啊、宣讲完了之后呢，你发觉他在做什么呢？挺有趣的、啊、他就招门徒、啊、来训练他们、啊、所以不多，十二个，他从十二个再去训练别人、哦啊、耶稣的这个、行政是做得非常好的、哦、呀，所以他就培训门徒呀，所以你做什么事情好，你都要有人来跟你学习、啊、然后第三我觉得非常重要的医病啊、他去医治人的这个身体的软弱。为什么他去医治人的身体的软弱呢？啊，因为人的身体是上帝造的，所以呢，上帝要带来的更新就通过医治。所以上帝很愿意、啊、来帮助我们了解我们的病情，来帮助我们了解怎么样来处理我们的病情、啊、所以在这个过程的里面呢，你就经历上帝怎么在你困难软弱的时候与你同在、啊、然后再来，耶稣很看重赶鬼、啊、把鬼赶出去。为什么呢？因为鬼会让你没有生命，鬼会让你活得很辛苦，鬼会附在那个人的身上，叫那个人活的时候像死人一样。所以耶稣基督一定要把拦阻生命的东西除掉。如果鬼负责是拦阻这个人得生命的话，那耶稣一定要来把鬼赶走。 啊。然后如果耶稣来看到这个人生病，这个生病死了，这个人跟上帝有隔绝，耶稣基督也要把这个病给医好，让这个人晓得原来他生命的一切，包括他肉体的需要，都是由上帝在那里控制着的。然后呢，你发觉耶稣在来的时候呢，做教导，做宣告的工作。那你发觉，那我们常常把这个人的身体的需要，人被鬼附着，跟人饥饿啊，都放在一起，对吗？呀，所以喜年堂你有你的社区服务啊，社区服务的里面呢，你关怀那个人的肉体的需要啊，然后从这个肉体的需要的关怀入门，你带他进入到让上帝满足他心灵的需要啊，所以这个非常重要啊，所以一个教会必须在他所在的地方来做这个社区关怀的工作。把上帝的好处，把上帝要带给所有的这些恩惠都往开来啊！所以当耶稣这样的教导的时候，耶稣对他们的要求是什么？你要相信，你要相信。不相信的结果是什么？不相信的结果是什么？啊，耶稣很有趣啊，他说我招了十二个门徒呀，不过有一个是魔鬼，他指的是犹大。那你用什么来形容犹大呢？他不信，他是不相信上帝所说的话是真的，他眼睛看到耶稣所做的一切，他不相信，也不归荣耀给上帝。所以耶稣基督怎么形容他？说他是魔鬼。魔鬼有没有看到上帝的作为？有。魔鬼懂不懂上帝的道理？也懂。但是魔鬼跟其他天使不同的地方呢，就是他不相信呀，然后他要跟上帝平起平坐，这个是麻烦的问题啊。那在我们的心中，你一定要了解，就是耶稣通过他所讲的话成为我们得生命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途径。他是耶稣，他是上帝的儿子，所以他把我们跟上帝连在一起的时候呢，那我们就通过他成为我们的中保，我们通过他，我们来到上帝面前得上帝的生命。所以呢，他圣灵要与他同在，圣灵要通过他所讲的话给我们生命，我们要相信耶稣所传讲的话，好叫我们得生命。而在得生命的时候呢，圣灵有没有住在我们心中呢？有的。你的心就是圣灵所住在的地方。那当你圣灵住在你里面的时候呢，啊，你神的话会改变你，你旁边的人都会说你变聪明了，你变得有智慧了，你变得有能力了。什么能力呢？我先跟大家讲什么能力。以前人家骂你你就发脾气了呀，现在的能力是什么？是人家骂你，你一笑置之，啊，这个要不要能力？这个要能力哦，呀，就是你不用跟他一般见识啊。那人家做对不起你的事情啊，以前你就会哇很生气很生气，然后就发牢骚埋怨，这个是正常啊。但是当你信上帝的时候，你有什么能力呢？你有一种能力可以看透这个人。你有一种能力呢，你从心里面原谅他，不用等他向你道歉，你甚至有这个能力呢，可以帮助他转过来，那这是耶稣向我们彰显的，为我们而死在十字架上，这个是他的表达，婴孩的表达，弱者的表达，死在十字架上。但是其实这个是伟大者的表达，因为愿意接纳人对他的抗拒，而从那边彰显出什么？彰显出上帝爱的能力。所以保罗说要为罪人而死，这个是彰显出上帝的爱，爱的能力是最大的了，没有比那个更大了。所以你发觉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你要牢牢记住今天的主题，就是神的话，圣言是灵是生命，可以吗？你要得从上帝那里来的生命，你一定要读神的话。圣灵要不要帮助你？要。圣灵就要通过你在读神的话语来给你生命，而且给的是丰盛的生命。当你有这个丰盛的生命的时候呢，你就如耶稣所说的，你会吃，你也会喝。你通过吃喝把神的生命的丰盛性表达出来啊。我们可以欣赏食物的优美，我们也可以很简单的吃，只要吃得健康呀。无论你是在怎么样的一个边是很简单的或者是很尊贵的，你都能够通过吃喝把神的生命彰显出来啊。那当你有这样的一个生命的时候，人就会看到你有上帝的生命，人就会 走来问你，你为什么这么喜乐？你为什么会这么高兴？你为什么会不惧怕？人要得这样的一个生命啊！当人得到这个生命的时候呢，人就会走向上帝，完全由上帝所得。今天我们在座的，我们有一个好处，就是圣灵早就在我们当中工作了，也通过教会所设立的圣餐，每一个月都在思念耶稣的身体，他的身体跟他所留下的宝血都要带来生命，而这个生命不是带给圣洁的人而已，这个生命也是要带给最有需要的，就是犯罪得罪上帝的罪人，是更需要这个生命。所以当我们在操练的时候呢，我们就要相信耶稣所讲的话是有能力的，他的承诺是真的。我这时候邀请大家，我们以祷告回到神的面前，让上帝来帮助我们。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要存着一颗感恩的心，因为是你给了我们生命，而你给我们生命的这个过程是通过给予你的话语，让你的话语在我们的心当中扎根，也让你的话语在我们的心中长大，能够结果子。我们知道当我们与你面对面的时候，当我们与你相遇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被你改变了。当我们的生命被你改变的时候，你要把我们的生命逆转，成为丰富的，成为尊贵的，成为一个有信心的人，因为我们有主你的生命注入在我们的里面。你要给我们的是从你那里来的智慧跟聪明，你要给我们的是谋略跟能力，你要给我们的是智慧跟敬畏的心，是知识跟敬畏的心。主啊，我们把我们自己放在你的面前，我们要做这样的一个人，就好像我们做一个义人，像一棵树被栽在溪水边，我们不会孤单，我们也不会口渴，我们也不会饥饿，我们反倒有永生在我们里面。我们就恳求主你借着今天的道，你再一次的提醒我们，我们要快跑来跟随你，我们要让你的生命，让你的话语在我们的心中继续的长成，帮助我们每一天都来默想主你的话语，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天生命的空间都有主你的同在，也借着我们这生命空间表达你自己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将你的福音通过我们的言语跟行为也传给我们旁边的人。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如此善待我们的上帝，我们感谢你，因为你不单是良善满有恩惠，你更是那位守约施慈爱的上帝，不单在我们 强大的时候坚固我们，你也在我们软弱的时候拯救我们。我们感谢你，求主你祝福喜年堂，叫这个教会满有主你成熟的身量，叫这个教会满有主你各方面的恩赐，更叫这个教会有主你的圣灵跟主你的话语在我们当中彰显了主你的智慧跟聪明，彰显了主你的谋略跟能力，更要彰显主你的知识，跟在我们当中都有敬畏你的心。求主你悦纳我们在这里所向你呈现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